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3:1-17。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写给哥罗西基督徒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啊，是希望哥罗西的基督徒看见，他们有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事情是多么的荣耀。哥罗西书3:1-17，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行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好像来聚会的时候都会坐同一个位置哈。很开心见到大家，我的名字叫马特，我很感恩在教会受聘参加服事，我也是10:30堂会的会长，让我可以更多的来考虑安排10:30的聚会和会众，怎样帮助10:30堂会来表达上帝的旨意。那我非常期待一会正式聚会完后与大家一同共进午餐。我有一些人生难忘的时刻。第一个时刻呀，是我和我的妻子第一次约会。那照片呢，其实是我们结婚度蜜月的照片。约会之前呢，我跟他见过面，谈话中觉得两个人很合得来，之后就见面约会了。我非常清楚记得当时第一次约会，我把车停在哪，他穿什么衣服，他的美丽和优雅让我赞叹不已。7年过去了， 我17年过去了，我知道夫妻关系不可能完美，但我仍然看到妻子的优雅，让我想起初次约会的情形，因此怦然心动。那这张照片呢，是我们的6个孩子，我们很蒙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这个人比较感性，如果我深入的思考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就会热泪盈眶。那这些家人是我的挚爱，是我的7位挚爱。这一周我开始寻思我的这些挚爱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首先，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生活中的优先事项不再只是关于我的，我不再是独行侠，我现在的生活需要考虑什么是对他们有益的，什么是对这个家庭有益的。我也会跟他们一同展望和规划未来。当我这样考虑我们的人生和生活的时候，这也必然会考虑我的改变我的行为。那现在结婚成家以后啊，我周末就不再跟朋友出去玩了，也不会经常加班，我也不会再乱花钱。有了家庭后，我看重陪伴家人的时间与家人的生活日常，努力存钱，按时完成工作。那以前的话，成家结婚之前，我是每周打高尔夫球，成家以后呢，我是每年打一次。那前几个星期我们学习了人生二路，如果你过去几周都来听到的话，你会更加深入地看见耶稣的拯救是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赢得了宽恕，让我们有可能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这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人生二路。我们也一直在背诵这些福音大纲，我们背诵这些福音大纲是为了更好的去理解明白和记住福音，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但我希望这次的学习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训练记忆力的练习，因为福音不是6条或8条或10条纲领，福音也不是一种认知活动。当然你可以认识福音，福音的目的不单单是被人认识，而是一种关系。福音需要被享受、被探索、成长、体验和深化。从许多方面来说，福音就像我们其他关系一样，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跟我们的其他关系又很不一样。讲到结尾呢，我会再次清楚地讲明这一点。上周我们学习了人生有2条道路，你会选择哪一条道路？我假定我们都会选择上帝的道，服从耶稣的主权，接受耶稣的恩赐。当我们选择上帝的道，这个选择就是我们的新身份，这个身份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发现福音慢慢地改变了我们的心，从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今天早上 我希望跟大家共同学习，如果我认识福音，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主和救主，我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式？我想主要通过使徒保罗给哥罗西基督徒写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来看看。保罗在信中谈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那希望接下来的学习中呢，大家可以打开圣经一起对照来学习。那我今天的讲道呢，有三个重点。第一是福音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方向。第二，福音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个人行为规范是什么？教会里我们怎样对待弟兄姊妹？教会外我们如何对待还未信主的人？保罗写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实际就是在教导人生二路。那大家今天晚上回去，今天回去以后可以读哥罗西书第一、第二章，你会发现这两章是在教导人生二路。接下来的章节，他向读者说明福音信息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方向和处世为人。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受死时，我们也跟他同死；他复活时，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有了这个牢靠的福音根基，也知道自己已经复活进入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对我们的人生应该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做什么？保罗接下来说，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方向，就是上帝的宝座。上帝宝座前的优先事项，也成为了你人生的优先事项。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福音是否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你对人生是否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记得初次遇见基督徒时，我来到这个教会，这是我第一个参加的基督教教会。我来到这里呢，身边的人总会问，你是基督徒吗？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吗？他们这样问会不会很八卦，也很瞧不起其他人呢？为什么他们都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问，哎，你住哪里？你的职业是什么？但我成为基督徒后，我开始明白，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人生问题。人生的方向决定了关于人生的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地位如何？那些人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关心别人，他们希望跟别人分享福音。我最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七章。那时，耶稣和彼得、雅各、约翰一起上山。耶稣变了容貌，我们读到，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并与耶稣交谈。这是基督荣耀再临人世的预言，有点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都会有一小段预言，让你知道整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彼得对这个改变全世界、重新定位人生的事件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吧。我很喜欢彼得，彼得在很多方面很像我。彼得很多时候是几乎无理，很大胆。他和我们当中许多人一样，不过脑子呢就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说，哎，他想在水上行走，他说自己不会否认或离开耶稣，他不让耶稣给他洗脚。 彼得遇事都是被动反应，非常情绪化。这次他说，我就想待在这里。他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建三座房子，就住在这里好了，这里实在太好了。我们不要下山，我们就留在山上。我要永远看见你耶稣的荣耀。彼得让我们看见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家人去蓝山散步，我们一大早就出发，我们穿过谷底，很清爽，薄暮升起，阳光穿透过来，你能感觉到热度，极其绚丽。我和家人一起待在那里，当时就想，哎，要是永远能留在这多好呀。你想象一下这样美好的时刻，你永远想停留在那刻。我们有了人生的新方向以后，圣经就是我们的导向，而不是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就要封闭起来，只跟基督徒交往呢？历史上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么做的，比如1100到1500年左右，有一群叫 Acharites 的人。那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说自己呢是定睛天上的宝座，因此呢，他们就进到附属教堂的牢房中，以便可以听祈祷、领圣餐、唱诗、与神交通。但他们进去以后从不出来。那他们甚至呢，在墙上挖洞，让人可以送食物进来，竭尽一切所能与外界接触。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天上的宝座，因此他们选择封闭自己。哥罗西人当时也面对同样的试探，他们也想把自己与世隔绝，成为所谓超级属灵的人。保罗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圣经前三卷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不是那样做的。当耶稣以天上的宝座为人生导向的时候，他不是那样做的。我们读到耶稣登山变相后，一下山就立即教导人、医治人、应付别人的反对，然后他前往耶路撒冷，因为他有工作要完成。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工作要完成，我们不能与世隔绝。这个人生方向会改变人的生活优先次序啊！有一个叫 Jim Elliot 的人就是例子。Jim 是一位美国福音传道士，他多年来一直努力向厄瓜多尔的一群土著人传福音。1956年，他是28岁的时候殉道。Eric 他感到呢，主呼召他，他要为基督接触这群人。1月8号，他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想给土著人传福音，结果被他们用矛刺死。吉姆说，我并不是傻子，我放弃了不能保留的， 为要得着无法失去的东西。Jim 所指的是生命的冠冕，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重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新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生命的冠冕。吉姆没有退缩，而是把上帝的信息带到世界的边缘。保罗在第二节恳请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的意思是，你的生活和你的行为要表达你的人生方向是上帝的宝座。保罗在这里把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做比较，地上的事是指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生活，这些价值观是与上帝的道相对立的。接下来，保罗为了鼓励他们并鼓励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有了新生命、新的人生方向，我们应该有哪些相应的行为呢？保罗接下来列出了一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的清单。第五节，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想有的时候啊，我们读这些经文的速度太快了，并没有真正停下来思考，我们是否真正把这个新的人生方向牢记在心。作为福音派基督徒，我们100%确信，我们只有因信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赎罪和牺牲才能得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我们的回应应当是相信耶稣的拯救工作并悔改。这里的危险是，当我们谈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种以行为为本的神学。这种神学认为，我必须完成这些事情才能与神和好，才能得救，或者说才能保持得救。稍微听到靠行为得救的思想矛头，我们就想要逃跑。这样做呢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事情削弱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永恒救赎工作，因为这样做代价太大了。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查看基督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需要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因为我相信，假如一个人真正改变了人生方向，他的心牢牢地被天上上帝的宝座抓住，被上帝在地上要成就的优先事项抓住，他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不同。这是符合逻辑的。你的心不同了，你的行为也会不同。简而言之，保罗对他们和对我们所说的话，意思是，我们如何过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上帝也很在乎这一点。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你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吗？你是否利用一切机会解决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你有没有陷在某些罪中仍不悔改？耶稣为你赢得恩典，你是否对此漠不关心，觉得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脱离地狱？上帝说，你要把罪致死。他非常明确告诉我们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恶行。你是否将这些罪置于死地，还是愚蠢地在寻找诱惑？你是否还在与罪调情，还在容忍罪，不听从上帝的呼召，果断地把罪致死？我的一些朋友还在用老式手机，坚决不用智能手机，为了避免网上的不良信息。他们甚至也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过滤，设置过滤器，虽然这样电脑会速度变慢，变得很迟钝，但他们的纯洁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看重的， 但我也知道其他人会认为这样的要求啊是无理的。你对上帝有多忠诚，你不要再让自己陷入诱惑了。保罗用了逃离这个词，他说你们要逃离性不道德。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警戒我们不要玩弄罪恶，因为罪恶会把你抓住，并且会迅速地抓住你。我们需要认清罪的本质，它是邪恶的，不应该对它有任何懒惰的想法。罪不是无害的，而是一位有毒的杀手。几年前我们全家到澳大利亚中部地界，经过伯克顿时啊，我们在阿尔伯特河边停了下来。我妻子出去了，那孩子在水中玩耍，那旁边有一个小伙子，他把自己的船停在河边的滑梯上，带着他的狗正在清理粘在船上的藤壶。孩子在水里玩耍，扔树枝。那我就说，孩子们，我去吃些炸鱼和薯条就回来。那我回来后呢，我的妻子在摆桌子准备野餐，孩子还在玩。我们喊孩子还不愿意上岸，我们在那里吃。然后接下来我们听见那个小伙子喊他的狗，他很伤心。我问怎么了，他说鳄鱼咬上了我的狗，把狗带走了。我就赶忙把孩子从水里拉上来。罪也像这鳄鱼一样，它能把你猛然卷进死亡，而你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但我们人呢很无知，我们会跟罪调情，觉得没什么。罪能把你杀死，人类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上帝呼召我们要与众不同，保罗这里的言辞显得这件事情很急切，但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这种急切感，没有注意到世上的性不道德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我不是说广告上性不道德，而是这个世道鼓励我们要尽情投入，身体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感觉对就要去做，人生只有一次，你有没有伤害其他人，尽管尽情地享受性满足吧。但你伤害了上帝，你也伤害了自己。我做心理医生的时候就看到，单纯从世俗的层面来说，追随这种世俗性爱观的人就已经损伤了他们的身体和关系。圣经的言辞更强烈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人生随从世俗的时候，我们是在属灵上损害自己。我们必须把罪咒致死。保罗接下来提到更多基督徒不该做的事情：气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和谎言。我们怎样与这些罪恶做斗争呢？赞美神，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行。保罗告诉我们，十到十一节，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提古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已经被更新，当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向他祈祷，与他相交时，我们的内心就被上帝更新。我们读圣经不像读小说，而是上帝亲自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说话，能改变我们。这是为什么保罗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主张，不再有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区别了，不需要再区别对待了，不再有阶级或种族的区别。这个主张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反文化的，在今天 可以说至少有一半是反文化的。我目前在读一本名为 Damascus 的书，我不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读这本书，但这本书呢是一位非基督徒写的保罗生平，书中提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看法，但这本书确实展示了基督徒所经历的迫害很可怕，也表明当时承认人人平等，基督徒互称弟兄姊妹是多么的反文化，这打破了种姓制度，基督徒因此呢被罗马人、犹太人、非奴隶所憎恨。当时基督徒打招呼啊，彼此亲吻，这使他们名誉受损，被人藐视。保罗说，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不再作为外邦人与这些事情征战；如果你是基利泰人，你不再作为基利泰人参加征战。你参加征战啊，是在基督里参加征战。你所靠的不是外邦人的力量，不是基利泰人的力量，而是基督的力量。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得了这种能力应该做什么？在教会里应该做什么？保罗说，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在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你在以下方面表现如何？怜悯。你会留意帮助教会里很难跟人建立关系的人吗？还是你只跟自己觉得舒服的人交谈？一会吃午餐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跟自己认识的人一起坐？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你自己坐着，你会忽略他们，还是会想去努力跟他们聊天？恩慈，你会邀请人喝杯茶或一起吃饭吗？尤其是那些无法报答你的人。你在教堂看到一个装满的垃圾箱，会不会心想别人应该把垃圾倒了？你是否留意到厕所里没纸巾了，却什么都不做？我们与其他基督徒交往时，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恩待他人？谦卑，你是谦卑受教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什么都懂？你学习人生奥路时，会不会心想我都听过好几百遍了，然后就把自己的耳朵关闭起来？如果眼前的服侍机会意味着并没有人会跟你面对面道谢，不会向你说声谢谢，你还会参与吗？忍耐，你会像法官一样评判别人吗？崇拜期间，你会不会老看表心想，天哪，崇拜都已经延迟十分钟了，怎么还没有结束？聚会期间，如果有小孩制造噪音，你会耐心地对待吗？饶恕，如果有人曾经伤害过你，你是否明白自己需要宽恕对方，还是固执地怨恨对方？上帝赦免了你，但你还是固执地怨恨对方。感恩，你是否抱怨今天早茶量太少了，或者说赞美诗太少了？你是否忽视了上帝赐你的诸多福分？爱，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操练以上这些事情。我还想补充一点，我相信我们教会里有许多实际行动，表明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的确有很多。我希望我刚刚提出的问题能够激励我们所有人更加符合上帝对我们社区的旨意。我们需要意识到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不是我们的自然倾向，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做的，而是需要我们每时每刻做出决定去完成。前些日子，立明和青霞在教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非常美丽的新娘 那这是我跟他们夫妻的合照，我很感恩能参加他们的婚礼。当时呢，彼得牧师主持婚礼，他在讲道中谈到了爱情，分享了 Jennifer 安斯顿的这句话。他说，我喜欢恋爱的感觉，喜欢早上醒来怦然心动的感觉。我觉得他可能是抄袭了我的妻子，我这是开玩笑。如果认为两个人的关系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心动，就有些愚蠢了。两人初恋时会有这样的心动，但当我们看到对方的弱点，对方处事方式与我自己不一样，热恋的感觉就会消失。但保罗说，在基督徒社区里面，爱仍要继续。热恋过后，爱仍要继续。爱是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每时每刻的去操练这些事情。如果你跟我一样，你看到这所列举的要做的一切事情，你会说我做不到。但我却说你可以的。但真的有些人我很难跟他相处，很难赦免，怎么办？赞美神。保罗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十五、十六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保罗谈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心系上面的事，我们的心正在被基督的平安所改变，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中间。上帝的话语应当成为我们教会以及其他一切生活的中心。保罗接下来说，教会里面你要这样行，那教会外呢？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他要求他的兄弟姊妹为他祈祷。如果我坐牢，我祷告，我会怎么祷告？肯定会祷告让我被宣判无罪，让我可以出狱。我承认，如果我坐了监狱，肯定会这样祷告。但是保罗怎样祷告呢？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这里的意思是，那些以上帝宝座为人生导向的人，不仅爱基督徒弟兄姊妹，也爱不信的人。他们深爱不信的人，所以向他们传福音。虽然他们知道这很可能会让自己被人嘲笑排斥，对保罗来说是入狱跟死亡。我在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之前呢，是组织青少年的活动。那我当时带青少年去那个黄金海岸参加活动，那青少年们呢就上巴士准备上高速。那孩子们相处得很好，但后面的那个小青年 Chris， 他可能会有点自闭症，他很难跟周围的小孩相处。那 Chris 这个小孩突然在数数，一二三，其他小孩说你不要吵了，你太吵太烦人了。然后他还在数五， 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要安慰这个孩子，要不然太吵了，其他人也太吵了。因此我坐在他旁边问他，你可以安静吗？他还在数七，你到底在数什么呀？他说，我在数从巴士上掉下来的包。然后我一看，真的，巴士上的那些包全部掉下去了。我就说 ,Chris,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包开始掉了呢？然后他看看自己脚下，他说，哎，我的包在我脚下，掉下去的又不是我的包。你会怎么回应？听完福音你会怎么回应？那当时的话我们有买保险，所以孩子们就说，哎呀，我包上装了这些东西，装了那些名牌的东西，然后让保险公司赔。但听到福音以后你要怎么回应？你会眼睁睁地看着行李从车顶上掉下来，心想，那又不是我的包，别人的行李我才不管呢。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怎样，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所以我就安安稳稳地坐着就好了。或者你会像那位给土著人宣教殉道的吉米，或者跟保罗一样挺身而出。你有可能不必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但你可能会遭到一些嘲笑，甚至可能会遭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有人想要证明你是多么的愚蠢，信耶稣是多么的愚蠢。每年的这个时候，教会都有圣诞颂歌晚会、圣诞节的崇拜，还有福音周。你会抓住这些机会传福音吗？还是你会坐着安安稳稳地想，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保罗的故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得救时，他被福音信息深深吸引，心被福音抓住，从此往后他的人生首要任务便是拯救他人。他非常非常关心其他人。总而言之，保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受福音的影响，他的生活和行为必定会发生改变。这个人是新人，他也有了新的身份。这个人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彼此相爱，虽然他们都有不足，但是大家一起专注上帝的话语、耶稣的爱，一起敬拜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新身份得以表达出来，也得以支持，这也促使他们用同样的爱与更广泛的社区接触。讲到时，我开始谈我生命中的七位挚爱的家人，我对他们有爱的行动，源于我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我如果要与他们保持一致的人生方向，我就必须花时间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否则，我会很容易就会忘记他们的天赋，也会失去那种爱的感觉，然后我也会越来越少的用行动去爱他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之前说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像任何其他关系，我们需要跟他相处才能更深地认识他。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像其他关系，这跟其他的人争其他 人际关系不一样。因为最终是上帝做出努力，才让我与上帝的关系成为可能。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你都是上帝拣选的。我们不是拣选上帝做我们的朋友，是上帝拣选我们。 我们完全被他所爱，因此我们可以爱别人。保罗说，我们能遵守基督徒行为规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或善良，但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这是靠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掌权。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这是靠基督的道住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需要聚会，需要聆听和分享上帝的话语，需要一起唱赞美诗敬拜神，需要一起祈祷，也要自己祈祷，祈求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正是有了内心的改变，也让行为的改变成为可能。内心的改变必会带来行为的改变。接下来我想给你们大家每个人一点时间，首先思考你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是上面的事，是上帝的优先事项，还是与上帝优先事项背道而驰的地上的事。一会我们会一起祷告，祈求上帝赐你新的人生方向。你是否用慈爱、忍耐、恩慈、谦卑和接受的心态来对待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是否为迷失的人担心？祈求上帝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让基督住进我们兄弟姊妹里，住进我们的社区里，让我们可以把基督的光照进社区。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有正确的关系。如今祈求你帮助我们，让天上你的宝座，让你的优先事项成为我们的人生导向，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行事为人言行当中都可以荣耀你。当我们陷入地上的事，陷在最终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祈求你让我们活出你的爱，并且不仅在教会里，在教会外也能活出这种爱。祈求你让这种爱深入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恩慈、怜悯、忍耐、宽恕地待人，帮助我们勇敢地向人传扬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